2021年10月7号，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脱脱喽。多么多么，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脱脱喽。这个之前有些听友啊，回馈说这个 Toto 很不准时啊，每次就说什么要做过这个15分钟的这个小小节目咧，但是总是会超时这样。这个 Toto 我觉得也不是很好欸。在想啊，是不是接下来几天是要严格的控制啊，看能不能把这个时间掌握的好一点啊。这个是怎么说，见微知著啊。对，这个既然 Toto 决定要这样做的话呢，就应该把它做到好，对不对？就像改变一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些氛围啊，从偷偷的开始。就像这个古代人说这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有这么一点道理，对吧？这个偷偷的现在这个就是在一个修身的这个阶段。啊，从自我做起，从自我做起。哎，欢迎收听今天的政治托托罗。好，那刚刚托托罗已经说了，今天就是要以准时为目标啊。希望就是在15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啦。好，那今天首先第一个要谈的是，应该说今天的主题啦，是我觉得就是文科啊，文组啊是真的很重要这样的一个题目啊。怎么说呢，这个今天看到一个报道，就是说蔡英文在他的脸书上又贴了这个改革台铁责无旁贷这样子一个图，然后有三个 bullet point。第一点是要革新组织文化，第二个是要改善财务困境，第三个是要朝向永续经营这样子。那他好像也是说什么他非常擅长改革啊什么的，他也不惧艰难啊，在忘记在哪里讲，但是好像有这么样一件事情，总之他们也不会害怕，不会逃避，一定会这样子把这件事情做好。那当然一听就知道是在放屁啊，基本上老实说从这个内容来看的话，确实是非常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啊，就是骗人，绝对的骗人。改革这件事情啊，说简单简单，说难难啊。怎么样简单呢？其实很多事情对的东西就是那样子，你稍微练一练就知道，用那一套东西啊，你所得到好处是非常大的。是有一些可能潜在的风险啊，因为你思考不够周密。但比起现在这些现行的制度这样子的松散或是不牢靠，已经好很多了，根本是不需要考虑的，俗称 no brainer 这样子的一个 decision。那为什么不做呢？就是它困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利益的分割嘛。对不对？这个利益中间，还有这个很多人的好处要被剥削，这些东西剥离，这就比较困难。那怎么样的人可以做好呢？就是有担当的人，有领袖魅力的人，有决心的人。那蔡英文三个都没有，他是一个看风向治国的人。这个无可否认，台湾目前现在就是进入了这个风向治国的年代啊。一切的东西就是以网络舆论风向为主啊。关于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很奇怪啊，就是说比如说前一阵子，那这次事件也是啊，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是50万交保，是不是？然后就裁定交保，法官裁定交保。然后完了之后这个舆情就啪大乱起来，妈什么什么一条人命一万啊什么的，开始骂，各种骂。那当然检察官作为他的这个角色，就检察官的部分他并不是因为他先申请要那个羁押的。所以说今天法院等于说是驳回他的意见，那作为那个角色，他自然而然的是需要去做抗告的，我觉得是没有问题。但这也不是什么什么，按照颜色办案啊，或是怎么样。事实上，如果检察官放弃抗告，那才有问题啊。所以说，检察官继续的去抗告是合理的。可这时候，那个舆情一出来之后呢，好像不把他关回去不行啊，怎样怎样之类的。然后最后在这个舆论的压力之下，我们才又把他再关进去这样。再抓起来，不让他说好听就是不让他串供啊什么之类的。那各位，我们想一个问题， 今天有什么新的市政可以指出他会不会串供，他今天被逃，他提出就是他会不会逃亡，他有没有串供之余，这是这两点最需要主要要考量的。要不然在还没有判定他有罪之前，我们其实不需要对他做这个羁押，也没有这个权利。那你今天是发生了什么新的市政而让你觉得他必须要被关起来，他有可能串供，他有可能逃亡？其实我觉得没有，纯粹就是舆论。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笑很可笑的一件事情。今天司法的任何一个决策居然是由舆论来决定，这有违司法最核心的精神，我是反对的。再举个例子，就是几个月前有这个台铁杀警案这件事情，那个李成汉这个被这个精神病人就是反正就是被砍这样。那当时一审判决出来就是无罪，举国哗然之类的，蔡英文还跟行政院都还发言，说什么我要查一下，这个我先要查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恶。那大致上就是说，这个有一个医师在嘉义那边，这个医师经过多次的判定，他判定那个人确实是有精神病，就是他由他的专业经过非常多次和审细的这个研究，说他这样做出这样的判断。OK， 那这件事情呢，就举国哗然，又是一样，舆论给予了这个政府压力。然后呢，然后就二审，然后二审就判有罪了。各位，我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地方。今天那个人，这个医生，他是凭他的一己好恶来决定这个人，他的。是有没有精神病吗？不是。你如果说 OK， 这个医生常年的就是一个反废死啊，或者反对死刑、废死这种联盟这些人，所以他今天就是想要导向那个部分，那我还可以说 OK， 这是他的个人主观什么事情。可是没有，他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立场，他纯粹就是由他的这个专业判断认定他是有精神病。今天有精神，如果他真的是有精神病，他做这件事情，我们该不该给他惩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我个人支持是不要的，他没有这个行为能力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人做什么事都要负责，可是非常多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没有控制能力。这个不是我个人受了什么训练或是接受了调教之后说怎么样干嘛的调养啊什么鬼的就可以搞定的，它是一个非常生理上的机制，基因啊或者是激素，这不是我们人可以控制。在这个情况你要来惩罚我，我认为是不公平哦。但如果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我们就不应该把他当成是一个一般人，让他在外面生活。他必须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措施，比如说关到精神病院，比如说我们要给他，因为他那个情况好像是他平常有在用药，但是那段时间停了，那为什么呢？他凭什么可以停啊？如果说是这样，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应该是从管理的角度去看，而不是就怀疑他是不是精神病。我觉得这是很可笑的。OK， 那这件事情呢出来之后呢？哦，总统也马上随请内政部啊，就是给予家属权力的协助啊，然后呢，苏贞昌也说啊，绝对要帮那个家属上诉什么之类的。蔡英文讲什么，我觉得已经还可以接受，但是从宪政角度来说，苏贞昌作为行政院，你跟立法院明明就是独立的这个机关，你今天却下一个指示说我要全力要帮他们，一定要让他们上诉成功，那其实在干涉司法。行政院长干涉的司法，这成何体统？从现在来说，完全是不合格的。但这个社会不在乎。OK， 今天社会就是大家都对于哎，有一个人杀人却不用负责这件事情，这个情绪性的思考聚焦在这个点上，然后对于这件事情做出了批判。然后呢，因为这个舆论的压力，我们迫使的政府必须要改变。OK， 所以今天政府一样嘛，就讲一些干话，就是说，反正就是大家群情就是我们需要那个人被关起来，好，把他抓起来。哦，所以说基本上蔡英文就是在做这种文青式的话，做一些舆论测风向的这种行动，这是他最擅长。哦，但实际上这件事情也是非常重要。我觉得很多学理工人就是不理解这件事情，总是想硬干，就是当然我们从解决问题上来说啊，这是完全没有用的。可是实务上来说，这一种软实力吧，这样说，确实能够帮你争取到一些话语权。 所以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像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李鸿源这个前内政部长就出来发表很多意见啊，尤其最近也缺水嘛，他刚好也是水利专家，然后他也当过这个工程会的主委，所以他对于这个 construction 也好，或是这种水资源的管理都是一流的。他就是上了广东的节目，听了非常多，讲了非常多，他原本之前有做的东西啊，怎样怎样怎样的。可是如果你去 Google 李鸿源这个人的话呢，你会发现他最大的就是他好像跟江宜桦不合，哼，所以这种江宜桦也是学文科的啊。所以我觉得这怎么说，就学文科的人跟这个学理工科的人啊，在很多逻辑思维上是很不同的。我个人觉得说，如果我们今天是要以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说的话，真的是两者都必须要有。你光讲好话有什么屁用？背后必须要有具体的解决方案来做这个支撑。但反过来说，你光觉得自己很厉害，一定可以解决。那首先是你的政策还不一定是百分之百能解决啊，你这些科技人很多想法，因为科学上很多问题都是非常困难，几乎没有一个完美解，所以大部分很多时候都是近似解。那但近似解也远比没有解好，这是事实。就是你的讲话方式也好，或是你的处理的方法，只要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被真的执行或者真的解决的话，好像也没什么用。当然，因为台湾并没有真正有理工人才作为国家最高的这个总统，或者拥有政治实权的，其实没有，几乎是没有过。像江宜桦也好，刘兆玄、马英九啊什么的，吴敦义，全部都是学文的。民进党基本上全部都是律师为主，那当然这样这些东西这样加起来，大家确实是让人难以服人啊。那唯一一点就是比较算是非文科出身的，就是柯文哲那个派系。那你就看到问题了。其实柯文哲的做事呢，是有很多东西让人不满，但也没有真的这么差。说真的，虽然我也很爱黑他，可是相比民进党、国民党，我觉得他做也是还可以啊，很多东西上。可是他就是怎么说，就少了一点什么，然后。就是那种圆滑感，就是很多他怎么说？因为他总是把很多事情讲得很简单啊，这政治就是找回良心而已，就你的良心就是把自己的网军弄上去，那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他把很多事情都讲很简单，是两岸关系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是两岸关系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事情啊。所以我是觉得两边如果你是一个有志之士或者有能力的人啊，确实应该要。立志要做大事，好好想想看这个问题该怎么被解决。这边再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在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二战的时候啊，其实美国原本没有参战，所以美国它就是一个这个孤立主义这样子。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美国在战争初期的时候啊，它国内的各种制造钢铁啊，或是这些军工业相关的这些器材，或是就是工厂。其实没有在运转，它的生产率是很低的。但是一直到后来被偷袭了之后呢，这个他们才开始励精图治。那这个是怎么办到的？其实是由美国这一群商学院的人啊来搞定的。商学院他们美国在商学院里面建立了这种生产线的概念，有一套管理的理论。然后透过这套理论呢，今天因为那个为了要限制自己时间啊，所以。就是把那个节片头片尾曲，然后先放出来，然后时间放完后我就会讲完。那这个美国这些商学院的人啊，就是把这套管理系统啊应用在这个食物上，那最后就造成美国的这个生产效率大增啊，在这个短时间瞬间砰的冲上来，然后最后把日本敲爆啊。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说二战就是有一群商学院教授带领理工阿仔干爆全世界这样的故事，我觉得还挺励志的。这一门学问基本上叫做 operation research，也就是所谓的工业工程，在台湾来翻译的话，但是台湾的工业工程跟美国的 operation research 是差很多的。台湾工业工程老实说是不入流的一些学科，我觉得你去看，基本上最好的是清大，但你去看啊，这真的是差太多了，跟国外的这些顶尖人才相比的。所以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因为他已经证实了他是具有实质贡献的能力啊，在二战当中。我觉得这也是因为 apprenticeship 在国外啊，向来是被归类在商学院下面。商学院在台湾就是被瞧不起，你知道吗？就文学院不用脑，妈的，整天只知道干嘛干嘛，不知道怎么样，那种理工人的傲慢的。所以那当然一定程度也是对的，因为你确实文组的人就是喜欢嘴炮，我们在政治上看太多。 哦，所以我反而觉得这个 opportunity research 会不会搞不好是台湾的突破的机会呢？嗯，它既属于商学院啊，然后又是一些比较真的 technical 数学的东西。如果发展很好的话，搞不好，未来会有优秀人才会从中诞生。所以奉劝这个各位有志之士，啊，以后有机会啊可以试试看。那今天就到这边，谢谢收听。